各位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这个时间很快，一看今年这个主题，还恐怕都讲不完，因为下面还要讲的就是行公义号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里面牵扯到人际关系的问题。我可能需要用两次的时间讲，专门讲人际关系的问题。怎么样谦卑跟怜悯公义能够彰显，然后与神同行，我想这些都是也请大家为我祷告，希望在今年能够把希望能够讲完的能够把它讲完，那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大家一起来学习。今天我讲这个题目，我们都知道大卫有很多儿子，大卫最重要的儿子我们所知道的是所罗门，他接了大卫的王位，但是大卫他有很多的妻子。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圣经把大卫的多妻的这事情实实在在的记载下来，但是并不是赞成大卫多妻 polygamy， 这个是神所反对的。那我想一件事情是很重要，大卫娶了这么多的妻子，他生了今天我们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儿子，叫亚撒龙。亚撒龙是大卫的第三个儿子。亚撒龙其实亚撒龙还有一个妹妹叫做暗嫩。亚撒龙长得非常的英俊，我想我们在座可能没有一个人比亚撒龙英俊的。亚撒龙的妹妹长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漂亮，真是仪态万方，风姿绰约。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被亚撒龙的哥哥叫做这个对不起我讲错了，暗嫩。她的妹妹叫塔玛，对不起我讲错了。塔玛呢非常的漂亮，结果暗嫩呢很喜欢他嘛，所以暗嫩就用了一个计谋把他嘛给强奸了。强奸以后这个事情爆出来，大卫非常的恼火，但是大卫并不能把这个事情如何，因为大卫他自己也是跟八十八犯的奸淫罪。结果没有想到大卫身为父亲的他没有办法采取任何措施来处置暗嫩这个大儿子，所以结果亚撒龙他是第三个儿子，他来所谓的替天行道，他就用了计谋，就把暗嫩，也就是他的大哥哥，把他给杀了。杀了以后，这个亚撒龙呢就逃离耶路撒冷，因为他怕，因为他把大儿子杀了，可能他心里想暗嫩这个大儿子很可能是接他父亲继位的，所以呢他怕他的爸爸可能会因此恼火，所以呢他就逃离耶路撒冷。等到他逃离耶路撒冷一段时间再回来，他就开始计谋要连他的父亲大卫都要杀。结果大卫因为整个情势似乎对亚撒龙非常有利，所以大卫呢他也没办法，只好，其实他也是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因为这样你知道大卫这个人啊是非常心宽仁厚的一个人，大卫虽然他的儿子如此，但是大卫仍然是对他的儿子心宽仁厚，大卫宁可自己逃离耶路撒冷蒙头赤脚一边走一边哭。结果在路上还被一个人叫做示美还羞辱他，要用石头打他，结果跟随大卫的人说 把他 给宰了吧，但是大卫不，他说这是耶和华许可他的。所以你看到大卫是一个非常心宅仁厚的人，所以这个人能够被神使用。但是大卫的家世里面，他因为跟八十八犯的奸淫罪，结果招致他自己要赔上 他自己所讲的。当时他跟先知拿单，他说这个人要赔他四倍，也就是要还他四只羔羊，结果这四只是死在他自己的家里面，他的孩子死了。那结果大卫最后实在是不行了，他的部属跟他说，你这样子逃不是办法，你一定要赶快回耶路撒冷重整旗鼓，重新数点你的军兵，一定要把约雅啊，不是把这个亚沙龙逮捕到案。那大卫就吩咐他的三个大将，一个是约雅，一个是亚比塞，一个是以太，跟他们讲，你们三个人分三队去把亚沙龙抓回来，可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绝不能动他一根汗毛。你看大卫做父亲的被儿子这样，但是他还是非常的爱他的儿子。结果没有想到约雅这个坏蛋，约雅是大卫的元帅，竟然怎么样呢？竟然不顾大卫的命令，他竟然怎么样？看到，注意哦，因为亚沙龙非常的俊美，头发飞得长，非常的长，他有一天骑驴在树林中，结果他的头发被树干树枝给绑住了，他动弹不得，就掉在树上，驴子跑掉了。这个时候有一个报信的就去告诉约雅，约雅就告诉这个报信的，你去把他杀了，我给你十克色勒的银子。他说，哦，你就是给我一千克色勒我也不敢杀，因为我曾经听到大卫王吩咐不准动他儿子一根汗毛。结果约雅呢不管他，约雅就去怎么样，就去拿短枪就把亚沙龙挂在树上，就把亚沙龙刺透他的心，然后又叫十个旁边的带着兵器的少年人就把亚沙龙给杀死了。这一消息一传到大卫那，大卫为他的儿子哀哭，昼夜哀哭。你可以看到大卫对亚沙龙的心。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些经节，好不好？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节，我们一起同声再念一遍：以色列全地，预备，来，以色列全地。请问，如果一个人，特别是女孩子，长得漂亮，好不好？好不好？啊，一个年轻人长得俊美，好不好？啊，有好有不好，再看你怎么看。我们教会年轻人比较少，我们现在一直在尽量做大学生的事工，希望能够把年轻人带进来。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西北大学的男女学生有五六十个进到教会，一个比一个优秀。西北大学是美国非常有名的、非常好的一个大学，许多中国大陆来的很优秀的，都是精英分子，佼佼的，都愿意去那边读。看到许许多多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他们都认我跟师母做干爹干妈的。我们心里也在想，哎呀，假如某一个女孩子肯嫁给我小儿子多好。可是我小儿子偏偏不争气，他只喜欢白人，他不要嫁给，他不喜欢中国人，那没办法了。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有很多人，你很有长才，你有你的专业的长才，你的社交的能力，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处事的能力都非常被人称赞，人人也什么事也凡事来请教你，好不好？很好。我们有的人在座，我们聪明，非常擅长各方面的，他不但自己的专业厉害，但是他在其他方面他知识渊博，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很有学问，所以呢大家也都喜欢去找他。那这好不好？好。 我们有的人在教会信主信了很久，灵里面的资历也非常的深，大家也觉得他很属灵，大家也觉得他很有生命，大家也觉得他很爱主，大家也觉得什么事我们应该跟他效仿，有什么事也都去找他，也颇得人对他的敬重，好不好？好不好？也好。但是注意，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神给你给我的恩典，但是这些东西如果用之则善则善，用之则恶，那就完蛋了，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品，怎么讲，你说一种 attribute 也好，或者说是一种 quality 也好，或是一种 character 也好，不管它了，反正任何东西，比方说我举个例，我拿枪，这个枪我可以去拿去攻击人的，这个枪我也可以拿来做自卫的，所以看你怎么使用。假如神给你很多的恩赐、长才、优点，这些都要感谢主，可是这些东西往往很容易被魔鬼拿来煽动，拿来做不但对神没有荣耀的事，对自己没有好处，对别人也没有好处。那亚撒龙就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例子。我们看看亚撒龙他之所以会这样，其实你知道吧，亚撒龙的死跟他的英俊俊美有很大的关联。那你说哦，如果一个人长得俊美，那他注定是死了？ No， 不是。亚撒龙的问题不是他的长才，也不是他的俊美，也不是他的优质，都不是。其实亚撒龙的问题是他有这个长才和优质所带来的骄傲，那这个才是最危险的。谦卑，你注意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一个能够与神同行的人，他除了有公义怜悯，更重要是谦卑，连能够行公义能够好怜悯也是在谦卑中里面。也就是说，人类第一个，注意，人类史上第一个犯的罪是骄傲，先是魔鬼撒旦的骄傲，这在以赛亚书十四章。第二是亚当夏娃的骄傲，亚当夏娃想什么？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果子，眼睛就能够明亮，能够如神，这是人心里的骄傲。所以骄傲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你我有特别的才干是别人所没有的，好不好？要不感谢主，好不好？好，要感谢主。但是你注意一件事情，不是天下只有你一个人有这个才干，因为神是公平的。假如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没有才干，唯独你有这个才干，那就危险了。神造人的时候不这样做的。奥巴马能够当总统，为什么我李军不能当总统？这就普遍的恩典。那你看到一件事，神是绝对公平，神不会让一个人独有某一种才干让其他人没有，否则这个人会觉得天下唯我独尊，非我不可，那这不是神的心意。神也不会让一个人一点才干都没有，完全是怎么样呢？蠢笨，这个是用的不好听，就是神也不是这样，因为这样的话那个人又自暴自弃。所以神是一定公平的，如果你没有什么特殊的长才，神一定有给你某方面的恩赐或恩典，因为神一定是公平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第一，我们不要自己唯我独尊，第二，也不要自己自暴自弃，因为神，我们每个人在神的手中都是神可以使用的一个器皿。但是关键是，不管神给你特殊的长才或是没有特殊长才，我们在社会上，在公司行号，在教会，在家庭里面，我们到底是应该如何来面对自己？你有长处或是你有短处，我们都不自暴自弃，也不骄傲自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就拿今天教会来讲，请问李牧师需不需要大家？需不需要？需不需要？没有大家，我也站不了在这里。我们没有一个人说只有我最如何，你们都没有我，你们都不行。那、no, 不可能这样子的。所以记住，当一个人当他有特殊的长才的时候，在罪性里面不要忘记，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我们很容易就想要踩在别人的上面，我们就很容易想要多得别人对我的肯定和称赞。相反的，一个平凡的人，他比较不容易有这种心态。就是越有才华的人，就越容易想要得人的尊崇，得人的肯定，得人的鼓掌。这是我们罪人，人的罪性都是这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假如果你我落到这种光景里头，可能还有一点情有可原，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当我有了某一种长才，我不但要人的肯定，要人的称赞，要人以我为中心，甚至看到旁边另外有一个人，他也很有长才，因此就想跟他较劲，就容不得对方，就想要用方法、用手段来达成自己心里想要达成的某一种目的。亚沙龙就是这样。但是当亚沙龙是这样的时候，结果他的结果是什么？不但他周遭的人得糟糕，连他自己的父亲都受到灾难，连自己的命也都没有了。亚沙龙是马家所生的，马家跟大卫所生的，所以亚沙龙很俊美，他的妹妹塔玛是非常的漂亮。而暗嫩呢？暗嫩是谁生的呢？暗嫩比较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的第二个哥哥。暗嫩是第一个哥哥，在亚沙龙心里想：我这么的俊美，我怎么能够让上面两个哥哥让他们做王呢？因为大卫年纪也老迈了。这个时候他在想，应该是我亚沙龙做王才对，可是我上面两个哥哥，一个是暗嫩，好，现在有机会，他奸污了我的妹妹塔玛，这一下我可以用机会先把暗嫩给除掉，所以他用手腕把大哥哥暗嫩除掉了。现在还有第二个哥哥，这个哥哥叫做基利亚。基利亚是谁生的呢？我们都知道，你们查经的时候，撒母耳记上拿巴的太太叫什么？你们查经都忘了，拿巴的太太叫亚比该，亚比该是一个智慧的妇女。亚比该，拿巴死掉了，大卫看见那亚比该是很有智慧的妇女，所以大卫就把亚比该娶回来做他的妻子。而这个大卫跟亚比该生的就是亚沙龙的第二个哥哥，也叫做基利亚。亚沙龙心里想，基利亚长得也不怎么样嘛，对不对？暗嫩，我的大哥，长得不怎么样，现在我已经用计谋把他杀了。现在基利亚呢，你长得也不怎么样，如果我爸爸死了，看来势必你要接位，所以他心不甘，他就要想办法把基利亚怎么样也除掉。但是他先找不到机会，他就先把他的爸爸先怎么样，想要杀他的爸爸，然后来篡位。而且你去看，我们来看这段经节，他怎么做？前面，在前面，撒母耳记下。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来，预备，来。此后，所以无奈王没有违听你的啊，为人听你的这个申诉。好，底下亚沙龙又说， 恨不得我做国中的事师，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近前来要拜亚沙龙，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沙龙都如此待他们。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满了四十年，亚沙龙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在下面，因为仆人在亚兰的基数曾应许说，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王说，你平平安的去吧。亚沙龙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了。亚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亚沙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个人与他回去，都是诚诚实实去的，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亚沙龙他骗了他的父亲，说我去希伯伦去还愿向耶和华拜，结果实际上他去希伯伦是去抹篡，怎么样计划杀他的父王。他想要篡，就是 usurp， 篡位，想要篡位。结果亚沙龙就安排了很多的场景让老百姓向他申诉，然后嫁祸他的父亲，说你看我父亲根本不关心你们，你们看我对你们多好多亲爱多如何如何。他杀了他的哥哥暗嫩，因为他妈的关系。我就想到是宋朝还是哪个朝，是从宋朝还是明朝，有一对兄弟叫曹丕跟曹植，是不是宋朝？啊，哦，三国时期。哦，好，谢谢哈。曹丕、曹植，当时是曹丕想要杀曹植兄弟，结果就跟他讲，你如果能够在七步之内做一首诗，我就饶了你的命。哦，他这七步走真不容易啊。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哎呀，棒，曹植真是有智慧，结果就免死了，是吧？是吧？就因此就免死了。你看到人心，其实我是建议大家，你去好好读圣经，圣经里面比任何世上所写的书，对于人的诡诈、勾心斗角、明争暗斗，那种鱼鹅我诈的那种描绘的，真是比任何书都淋漓尽致。而从神从这些历史的事实里面要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亚沙龙他很有条件，他自己长得俊美又高大又赢得人的心，加上他用计谋用手腕来想要把他的父亲从以色列百姓的心目中夺回来，让他能够得着尊崇，甚至他能够坐上君王的宝座。我想亚沙龙他常常面对着镜子看，然后说，亚沙龙，亚沙龙，以你这个样子，你怎么能够将来向你的哥哥下拜，让他坐上君王的宝座的位上？ No no no， 绝不能。你亚沙龙这么美又这么得人心，你不做王谁做王？那个时候没有镜子啊，那个时候是用铜镜吧，应该是铜镜，是吧？我也想到唐太宗对于他手下有一个人叫做魏征，哇，很欣赏他。以古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然后他讲了一句：“以统为鉴，可以正一官。”那个时候他们一定是铜镜的。亚沙龙面对铜镜，看看自己这么帅，这么好。我的条件绝不比我哥哥差，应该是我做王。这个动机引起他要杀父亲，引起他用计谋，引起他要迎娶人，然后甚至借口离开耶路撒冷。他要干嘛？要找他手下几个大将来替他出计谋，怎么样来刺杀他自己的父王。结果也因为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亚沙龙在如此 在这寂寞在这样做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个人其实在这样想，假如亚撒龙很有条件，他如果以他优美的条件，以他先天的好的条件，他去辅佐他的父亲，反而更容易引起他父亲对他的信赖，因为他父亲绝对有权说我可以要用谁，我可以不用你的大儿子，也不用你的两个哥哥，我就用你。一个有恩赐、有才干、有各种优良条件的人，不管你在家里、在公司、在家里、在教会，如果你就是把你自己站在你的本分上、你的本位上，说主啊，你今天给我这么好的、优厚的条件，全部是你给我的恩典，这些东西是应该拿来用来荣耀你的，这些条件是拿来用来侍奉你的，这些条件是拿来用来侍奉教会的，这些条件是拿来用来侍奉弟兄姊妹们的，而不是用这些条件来自我捧台，然后借着机会要人来如何对我如何，甚至不择手段。我相信我们教会当然希望不会这样，但是我在别的教会确实看过是有这样的人。假如亚撒龙规规矩矩，真的为国为民做一些事情，也辅佐他的父亲，那么他的优质和长才反而会成为全以色列国的祝福。但是很可惜，他的错误的观念、骄傲带来他不但丧命疆场，还自己遗臭万年，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我们来看看，等等，你有没有看到第十二节，亚撒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注意这个人亚西多佛，请他到城里来，然后呢为了叛逆的事派甚大，所以随着亚撒龙人民日渐说，你注意这个人亚西多佛，这个人亚西多佛他是怎么一回事呢？当他们到了希伯伦，亚西多佛也到了，这个跟着大卫去，然后呢他给不是跟着大卫，跟亚撒龙去，然后他给亚撒龙献策，告诉他你可以怎么样子做让你的父王大卫被杀。结果没有想到大卫也派了另外一个人去做奸细，表面上是去替这个亚撒龙献策，实际上结果没有想到亚撒龙没有采取以西多佛的意见，结果你注意哦，亚西多佛因为听到亚撒龙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亚西多佛结果自己去干嘛？自己上吊死。你注意一件事，亲爱的姊妹们，在公司、在家里、在教会、在任何场所，当一个人很受人尊崇、很受人欣赏、很受人赞赏，然后他如果不把这些恩赐拿来是给神使用，是为了自己的意图、自己的个人的野心的时候，而旁边的人却去捧他，这一捧他不但害了他，连自己也害了。最后亚西多佛因为亚撒伦没有接受他的意见，亚西多佛自己就去吊死自杀。相对的，你看另外一个人，我们来看一看历代志，另外有一个人叫做乌西亚王，有没有啊？我们 来读这段经节，历代志，预备，我们一起来读乌西亚，预备，来，乌西亚寻耶和华， 在腓利斯人中，在亚斯图境内又建筑了些城。神帮助他攻击腓利斯人和住在古尔巴利亚拉伯人并米尔尼人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他们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他注意这句话，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的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的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盘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了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乌西亚王他旁边有一个祭司叫做亚撒利亚，你请注意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特别注意这两个人。亚撒利亚看到乌西亚王，请问乌西亚是不是君王？如果我是亚利沙王，因为看到王这样，我可能就怎么样，哎呀不敢，或者说什么要拍王的马屁，尽管王做了不合神心意的事，我也不敢给王谏言，甚至警告王，不敢。但是这个亚撒利亚不是这样，他以神的事，神国的事，因为在君王祭司和先知事工分得非常的清楚，划分得很清楚，彼此不能够相干扰。而乌西亚王因为强势，神帮他把敌人驱走，他就心高气傲，就竟然自己擅自进到耶和华的殿，拿起香要在殿里面想要献祭。请问献祭是不是君王的事？不是君王，他越权了。结果祭司亚撒利亚就警告王说，你不能够带着80个祭司，叫他立刻离开出去到殿，出到殿外。请问亚撒利亚做的对不对？对不对？对还不对？对。但是你相对的，亚撒龙旁边的人跟这个祭司亚撒利亚完全不一样。亚撒龙旁边这个人亚西多佛竟然没有劝亚撒龙说他是你的父王，你不应该这样，他应该拦阻他做不讨神喜悦的事。他不但没有劝他，亚西多佛反而给亚撒龙献策来如何杀他的父王。但是亚撒利亚却不一样了。亚撒利亚他是为了整个神国，或说为了教会的整个的利益，他宁可得罪君王，他也不能够得罪神。结果亚撒利亚保住了他的命，而亚西多佛却怎么样，反而丧了他的命。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假如我们看见有人有 personal agenda， 不是为了神国的，不是为了教会整体的利益，是为了自己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去规劝他，去警告他。你警告他，你不但你自己不会受亏损，你反而使教会受到什么？受到利益，使神的国神的名受到了利益，不至于使教会受亏损。相反的， 如果我们盲从的附和，盲从的跟随，盲从的去一起去按照那个有恩赐常才的亚撒龙去捧他，去如何如何，不但我们害了整个神国的利益，连我们自己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所以亲爱的姊妹们，我们来看神所恨恶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箴言六章，箴言第六章后面，这后面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涂抹恶迹的心，飞跑恶行的脚，涂谎言的假见证，必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第一个神摆的就是高傲的眼。亚撒龙，我再讲一遍，他的失败不是因为他英俊潇洒，他有长才，他有各种的优质，他的失败正是因为他有长才，各种的优质，他的英俊导致他心里的骄傲。所以亲爱的姊妹们，我们这是需要求神怜悯。我自己侍奉神这段时间，神一直让我看见一件事情，也一直是给我一个常常提醒，这是除非你要一直不断来到神面前。亲爱的弟兄们，注意听这句话，注意听这句话，假如你不亲近神，假如你不来到神面前，你对神的旨意一定晦暗不明，你不会敏锐于神的旨意的。你要能够敏锐于神的旨意，你一定要常常天天要亲近神。你亲近神越多，你从神的话语里面领受的越多，你对于神在你整个人生里面每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好事坏事，好事坏事通通摆在一起，神会给你一个尺度，让你知道怎么样用谦卑的心去面对这些事情，然后怎么样用公义和正直的灵去面对这件事情，怎么样又用怜悯的心去面对这件事情。我自己在这个当中挣扎很久，因为我发现我太有限了，智慧太有限，能力太有限，就算有经验也不能够帮助我。所以也因为这样，我看见是神的恩典，就是要我一直紧紧的去抓住他，一直紧紧的去依靠他，一直紧紧的来到他的面前。当神给你，不管是侍奉中神给你的恩赐也好，神给你某一种特别的长才也好，这些东西反而会让你一个，因为你有亲近神，反而更让你看见我这一切实际上都不是我的。如果不是神给我这一切， I am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这点太重要，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有。你今天神给你某一个专业，大家也都很喜欢你，也很喜欢向你讨教，也很喜欢听你的，这些东西不是你给你一个条件来自我膨胀的条件，如果是这样就很危险。这些东西反而会让我更谦卑，让我更看见主啊，像我这样一个不配的人，竟然你给我这一切，主你给我这一切不是要我自己如何，乃是这些东西要放在你的手中，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周遭人的祝福，成为弟兄姊妹们的祝福，而不是用这些东西来自我膨胀，自我吹嘘，自我要如何如何。如果是这样，亲爱的姊妹们，这会带给教会灾难。我在美国看到几个教会，他们出的问题都是这个原因，都是这样的原因出来的。往往在教会里面资历越久的人，往往信主越久的人，往往恩赐越多的人，你看他很会讲道，很会教导，很有探访的恩赐，很有这个唱歌的恩赐，琴又弹得好， 指挥有指挥的好，他行政能力又强，他各个方面都行，那真的是像亚沙龙一样。但是我看过这样的一对夫妇，在芝加哥的时候，应该是在北卡吧，我现在都忘了，这很久了。这一对夫妇永远是谦卑，他们年龄多大了？70多岁了，一辈子侍奉神。教会一直要推他们做长老，他不要，他说我不要，非常谦卑。他每一次，我常常去跟他，我们那有交通，他告诉我，他说李弟兄，那时候我还在三一读书的时候，你知道吗？他是一个医生，非常有才干。他说我每一天一到办公室，到我的医院诊所办公室，我第一件事情，除了先在家里灵修，我一到办公室，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跪在我的电脑的面前，把我今天一天我所要看的病人，我所要做的事情，我所有的今天一整天每一个活动，每一件事情，我要看谁，我要做什么事，我要跟哪一个护士，我跟其他的医生要对话，要看病情要如何，我都第一件事情先跪下来，把这一切的事情交给主。他非常的有恩赐，他非常的专业，他是中国人哦，可是他在美国的医学界他是很有名的，但是他非常的谦卑。这个老弟兄到现在非常谦卑，为什么？因为他看到我成了何等的人，我今日有今天的这个情况，主啊，全部是你的，若不是你的恩典， I am absolutely nothing。 这个大夫最后不得已，那个教会没有牧师很久，他们那个教会就在三一神学院的旁边，开车只要5分钟就到了。但是竟然找不到牧师，你说为什么找不到牧师？为什么找不到？你知道吧？两个原因，第一，没有牧师敢去，为什么？那边太多三一的教授，很多神学生，那牧师去有压力。第二，那个教会太复杂，没有牧师愿意去。最后教会无论如何请这位弟兄，好不好？请你为了教会，请你一定要出来当长老。他为这个事迫切祷告，他不敢轻易的答应，他为了这个事祷告了两年。他最后他当了，但是他当，我看到他这一位弟兄现在做了长老，非常的谦卑，非常的谦卑，非常的谦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谦卑这个功课很难学。我最后我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好像可能讲过吧。大家都知道英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在早年的时候，当时所有的媒体的新闻的报道都跟教会离开不了关系，大部分的新闻都是跟教会有关联。当时有个很有名的神的仆人，我们都知道叫 John Wesley， 另外一个很有名的神的仆人叫 George Whitfield。 George Whitfield 他是加尔文派的， John Wesley 是亚美尼亚派的，他们常常会有神学之间的辩论，当然也吸引很多的人去听。有一天他们辩论到非常的激烈，记者就去问 George Whitfield， 记者说，请问啊， 你认为 John Wesley 他将来在天国上你会不会看得到他？ George Whitefield 说我看不到他。哇，记者一听到，好啊，怎么你说你看不到，表示你很骄傲，意思说只有你能够进天国。记者就把这个消息发出来，但是你注意第二天有记者再去问他，哎，真的是这样吗？ George Whitefield 说确实是这样，可是不要忘记，我看不到 John Wesley 不是因为他不在那，是因为他离基督的宝座太近，而我离基督宝座太远，因此我看不到他。请问 George Whitefield 谦不谦卑？谦不谦卑？你知道 George Whitefield 非常的快，当时不要麦克风，他一讲道都是好几万人，他的声音大到可以好几万人都听得到他，这是神给他的恩赐，长才优质。可是 George Whitefield 他利用神给他的长才恩赐这些优质，他是用在神国的事工，他没有用在自己。包括 John Wesley 也是一样。亲爱的姊妹们，在神的国里面，真的我们需要真正的谦卑。这个功课不好学，但是除非我们真实的学的是功课，否则神是不会放过我们。我再讲一遍，除非我们不是他的儿女，只要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一定要我们学谦卑，否则神是不会放过我们。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从亚撒龙他的故事这段历史的事实，你让我们看见主，我们为了你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向你感谢。但是这一切赏赐的是你，如果我们用之不当，收取的也是你，包括我们的专业、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属灵的恩赐、我们的长才、我们各方面的优质，都可能顷刻之间就被你拿走。主啊，我们谢谢你，知道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你也是教会的头。主，求主你自己坐着为王。主，让我们把自己你所给我们的一切都谦卑下来，放在你的手中，来彰显你的荣美，来造就弟兄姐妹。我们求主看顾，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下去以前，我最后讲一个，我真的经历到神他会把他给你的拿走。我举一个真实的例子，神现在把我翻译的恩赐整个拿走了，很清楚很明显的。我现在坦白讲，任何一个人外国人如果在台上讲英文，你要我替他翻译，我现在信心都不够，因为我很清楚看见神把这个挪走了。我以前在台湾做翻译的时候，是都是学术性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完全是学术性的翻译，而且一翻译那个 讲员一讲就是五分钟，我脑子转得很快，五分钟一字不落的把他的原意翻出来。但是我感谢主，那神给我的恩典，但是你注意，神把他现在全部挪走，我为这个感谢主。为什么你知道吗？神让我看见赏赐的是他，收取的也是他。不管你做属世的事，你做属灵的事，任何一个东西，如果我拿来是高举我自己的时候，神顷刻之间就可以把它拿走，真的是这样。亲爱的姊妹们，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一定要在他面前，我们要学习谦卑的功课，这是再重要不过的事。这个功课一直到现在我还在一直在学，因为我们都学得不够。求神怜悯。好，谢谢大家。